这个林志献钱呀、啊，这其实也是保任，也是保任，就是一直要让这个相续不断。所谓的相续不断，就是相续不断的不着相呀，相续不断的不着相。然后就说到林志献钱了，哎，凛然一绝，朗然献钱，这就是第二步，这到三十五百字了。到后面越打越轻松，越打越就跟没打一样，或者是打什么坐呀，好是冤枉，这就马上千座也马上就结束了，千座也马上到了。这时候就再也不用说是凛然一绝朗然现前，这时候再让你凛然一绝朗然现前，那就是倒退三千，倒退三千。为什么呀？本来就已经在过了这个过程了，这时候应该说什么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再也不用观照了，再提念去个观照，这就是妄想。这就是妄想，为什么呀？时时刻刻都在记耳长照，照耳长记，还用再去提一次观照呀？再提一次观照，那不是妄想是什么？那不是惹是生非吗？那就是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所以说，这时候再说本来是否是观什么照，就已经有气入了，因为自己的心态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就打签子打到后来的时候，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常。说是让你盖这个事儿，盖那个事儿，这事有什么可盖啊？或者就是有什么事可盖啊？没有事可盖，是尽管整天忙得要死，但是从来不觉得那是事。所以这时候还说什么？再说什么关照呀？这时候再让你说节外妄想，再让你说凛然一绝，朗然现前，这就是不契机，不契机，不用对你用不着了。说这个话就对你用不着了。说这个话就好像说是。本来你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本来你已经过了小学一年级了，再让你拉回来读小学一年级，有这个必要吗？没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所以这时候说那个本来是佛观是这么照的时候，已经没有可操作的余地了。这是说的是心态，这是说的是真正的觉受或者是见解，自己的见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可能说是不一定是这样的语言，但是心态一定是这样的心态。什么那样的心态？无所挂碍的心态。无所挂碍的心态不就是本来是佛吗？观什么照就是再也不用惹是生非了，再也不用去提起来要做一个事了，再也不用提起来要做一个事了。这就是说是这个一切妄想都歇下来了。妄想是怎么歇下来的？没有一个妄想可歇，这就歇下来了。也没有一个真可求，这就是真正求到的真。在这个地方上再说保任，在这个地方上再说保任，这个地方其实在这地方再说保任，那不是也是这个一再目空花落坠啊。这时候再还要说保任吗？这时候再也不用说保任了，就这么行去，时时刻刻就是啥时候又有，也不一定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敞亮的心态，一直也不一定就是一直这样无所挂碍的心态，但是整体上会是这样的心态，必然会是这样的，就是越来越平淡，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到这个地方就是。但是呢，有时候偶尔也会着相，会着相，不知不觉，就是不知不觉会着到这个相上了。但是呢，这时候就开始提醒自己，哎，提醒一下。这就好了，提醒一下，这就结束了，再也没有把这个着相当做一回事儿，就是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没有多大的事儿，不像是在千座以内，觉得有了妄想或者发现妄想阶段不了，这时候觉得很难过呀，为什么做不了呀？其实到这时候就已经不是这种心态了，这时候就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云彩一样，或来或去，有什么要紧？你能把它截断了，截断；截不断了，算了，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就是心态越来越平常。越来越无视，肯定会是这样。所以说是，这就说是不同的时候会说不同的这个关于关照的，并不是说是关照非要有一个事情要做，或者非要有一个一二三，不是如此，而是每个人的这个心态不同，心态不同，打坐过程中的境遇不同，或者知见不同，知见不同，所以对于不同的这个特点来说不话。对于不同的特点来说，不同的话都是无非都是为了这个心啊，无非就是说这个心态。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是心脉有法，从来没说的时候没有离开过心脉说，都是为了你那个心，都是为了你那个心。若不是为了你那个心，非要给你找一个事儿，那是别人的罪过，那就是大家的罪过，或者就是我们非要在这讲乖照，那是我们的错。就是因为有好多这样的问题，所以才来学这个东西。对，并不要把乖照当做一个或者是当做一个事儿非要干，而是看自己的这个什么程度，看自己到什么程度，在千座中的什么阶段，这时候相应的会说这样的话。这个有时候说的这种同类的方法就归纳起来就说是关照。刚开始也不一定说了关照呀，老人刚开始传法也 据说是没有说关照这个事儿，没有说关照这个事，因为那时候人大概根性还好一点，或者是还没时间来得及打妄想，因为那时候的生活节奏毕竟没有那么快，毕竟没有这么快，就是整天就一心就在修法上，一心就在修法上，因为那时候想得到一个法也很难，相信这样直接解脱的法也很难，所以遇到这样的法的时候，根本哪有机会来打妄想，来打妄想的时间都没有。连打妄想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时候就不需要说关照。为什么呀？你坐下都不打妄想，我跟你说关照给你干什么呀？本来好好的一个好人，但是呢在这个好肉上又挖了一块疮，挖了一块什么疮啊？这就是给你弄了一点病。所以那时候也不一定说了关照，那时候没说关照，是后来，是慢慢的有人在以为这个只有这两个小时，哎呀这么便利，那只打两个小时好，只打两个小时好了，坐下什么也不管，就整管放野马，这时候大概才会说到关照的事。到现在呢，那我们就更差劲了，我们打坐更差劲，打坐也差劲，坐下关照也差劲，到二三百度才有可能关照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妄想覆盖太严重了，所以才说这个事。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学关照呀，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反复在说，说的太多了，也不一定大家需要，不一定大家需要，所以看个人情况，如果有用就听听，没用就算了。但是呢，学习老人的文章还是应该多学，不管是用来关照也好，或者是契合自己的知见、修正自己，都应该多学，应该多学。那我就把这个上次说到传心中心法师的怪顶开示，这里面关于关照的一部分再贴一下。这是怪顶的时候的这个老人的开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衡量一下，衡量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对镜有一点都不动。平时如还有妄心起伏，那就不行。在境界当中若着境更不行，一切时一切处心空如洗，能够随缘应用。心空如洗并不是说是自己要刻意的追求到一个心空如洗，如果刻意能追求到个心空，那这个心态你不去追求的时候，这个心态又没有了，那这就不是真正的心空洗。心空的如洗这个就是也是本来如是，没有什么要执着的，没有什么要执着的。但是呢，就因为认假作真，起了种种执着，所以横隔于心中，有了种种是非。所以这时候就是横隔于心中有了是非，那就是对境身心，不是对境身心，就是往生之见，无非就是这两种情况。对，本来心空如洗，但是被自己造作了，所以后来修到后来，也不是刻意要追求过心空如洗，是自不而然的心空如洗了。让你再跟你说，这时候哎呀，你这时候真是心空如洗。什么？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呢？说这样的话简直听着刺耳，或者听着多余，没必要。就是这时候任何这种名词呀，任何这种事啊，都强加不到你的那个心态上，或者说都描述不准你的那个心态。你的那个心态不是言语可以描述得到的。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如哑子得梦呀，就像一个哑巴得了梦一样。哑巴得了梦怎么向人说呀？没办法向人说。但是呢，他那个梦里面的东西他知道，就是那个实景他自己体会到了，他自己切身受用了，就是这样。但是呢，要说出来却不一定能说。所以这就是有时候说这个行空如洗，要刻意追求个行空，能够随缘起用，不执着，真空妙有，妙有真空，那才是真正的开悟。就是这时候说真正的开悟什么呀？真正的开悟就要在事境上历练，看还有没有事。有没有事透得过？得过，就是这时候啊，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人他就是某些事确实透不过，他自己知道。但是呢，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有些人他看起来好像都能透得过，一切事情、一切道理、一切义理也能明白。但是呢，心中隐隐的有一个事情没有解决掉。这个事情说能把它说出来吗？也不一定能把它，就是心里面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或者是隐隐的就是好像平时生活中也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也没有什么要牵挂的，但是呢，就是隐隐的不安，就是觉得那个事情没有解决掉。但是你细细想，什么事情解没有的，你也不知道，你也不一定能把它找出来。就是这有时候是这种细微的、比较细微的这种这个世上透得过，有时候是很明确，这个世上确实是透。有时候呢，这个事不一定很明确，就是随着慢慢用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有可能会有，有可能这个也不要紧。所以就是说，这时候说开悟，就是说在世上透得过。 真正这时候呀、啊，这时候就是依从枷锁，依从枷锁给你是撂你面前，撂你面前说，哎呀，你们要陷害我，我透不过。这就是一层枷锁，这就是一个镣铐。这老人撂了扔了一副镣铐，他说，哎呀，果然呀、啊，我们确实要在世上，哎，自己把这个枷锁带上了，自己把这个手铐带上了。这时候你应该说，有什么事可透呀？哎，老人的这个枷锁对你没用了，老人的这个镣铐对你没用。这时候你就从老人这地方过去了，就老人给你在这地方。在这地方设有关隘，设有关卡，你在这地方能过关，哎，能过关那就能契合老人，真正契合到老人的意思。如果不过关，那就好好在世上磨练，这些事情确实透不过，这个是骗不了自己的，能透过就是能透过，透不过就是透不过，确实是如此。所以说不用骗自己，你如果真愿意心甘情愿的上当，就真愿意心甘情愿的这个手铐，那你就去套上，套上一个事情一个事情的透，直到透到无事可透才行，直到透到无事可透才行。这也是一条路，就要有这样的胸襟，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这样一切都可以承担呀、啊。是没透过就没有透过，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不一定非要靠一个无事，不去靠它，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干嘛非要向别的地方凑呀？不要。但是你要知道这后面是有路，不能死死的认着那个路，你知道后面那个有路，但是不一定走到那，不一定走到那。这就说是有时候说无为的时候，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让你弃入无为，或者是一下子就让你通过老师的，通过我们老人的文集或者老师的一言败语让自己弃入无为，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就是你既然认定你是那样的执见那样的心态了，那你就只管去走下去，只管挨着那个走下去，走到啥时候呀、啊、走到自己精疲力尽了，原来撞了南墙了，哎，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了，这时候真的心空静下来了，真的愿意把这些一切事情放下了，哎，这时候才能契入，这时候就慢慢契入，怎么不用别人说，你自然而然的契合。果然呀，老人早都说过了，我还在这地方就踟蹰这个彷徨了这么多年，这就是所谓的委屈冤屈呀、啊，冤屈啊！古来的人也冤屈啊，他冤屈30年。他不知道冤屈吗？他也知道冤屈，但是呢，他的心态透不过，心态透不过，就冤屈上一路冤屈下去，必然有不冤屈的时候，必然有不冤屈的时候。所以不要在这地方犹豫，认准一个，你就只管去走下去，哪一条路都可以最后统统归到涅槃门里面，都会归到涅槃门里面，不是是只有这一条路，不是的，是不是？所以有时候看自己的心态，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要强加于别人，或者是强去攀援，强去附着在别的这种执见上，也没必要，没必要。所以说这时候才说这个真正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这才是真开悟。就是真正在世上透得过啊，真正在世上透得过，对境一点心都不动了，一点心都不动。这时候就是有时候觉得确实没有动，确实没有动，不是说是心不动了，而是说动不动都不相干了，不再理会，再也没有理睬过这些事情，什么心动什么心不动，就好像从来不曾在意过。但是呢，有时候又也会在意，有时候突然觉得，哎，起了这种不好的心来，比如说是嗔心重了呀，或者是贪心重了呀，有时候又来了。有时候觉得这个起来，哎，又在意，原来自己还有贪心呀。其实这时候也是认假作真，你把贪心认成真的了，贪心认成真的了，他也是一样，他的这个就本质也是一样空寂的，本质也是一样。那个云家玄觉说的，无用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这就是三毒的水泡呀，贪嗔痴就是三毒的水泡，它在空中就是虚出虚没，不是实有，是虚出虚没。既然虚出虚没，还在意它干什么呀？不在意它。但是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不在意，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妄想心又起来了，这个贪心又起来了，或者这个嗔心又起来了，赶快截断它，这也是认假作真，这就叫对治。但是有时候这种觉察还是必要的，还是必要的。除打坐之外，最重要的是平衡，时时开着自己，念头一起就看见，不跟着念头，念头起了看不见，跟着跑了一大段才觉得才知道，那就不行。这就说的是坐下要看着自己，如猫捕鼠。有时候说是念头一起就看到，念头开起了怎么看到呀？看念头起处，念头起处就不跟着他跑了。为什么呀？念头一起来，哎，立马开着了。说从哪来的呀？这就是要找他的念头起处了。一找他的念头起处，念头云散了，这就是人不跟着他跑了。并不是让你死死的盯着那个念头，死死的盯着念头，念头哪有起处？一切事情尽管来，我心不动，这是真正的随顺。 真正的随，就是真正的心不动呀，不是杂念不离，也不是说是一个妄想都一个念头都不相干，都不相干，就是念头有和念头没都不影响你心不动，或者是你做事不做事都心不动，或者是这个有烦恼和没烦恼都不影响你心不动，这是真正的心不动，这是真正的心不动。到这地方，这都是世事无碍了，这是真正的世事无碍了呀。世事无碍就是这样，世事无碍的手把猪头口戒，有时候念口诵进盖，不是那手里面吃着猪头肉，口里面诵着念念有词，趁出营房未还债，刚从妓院里面被撵出来，还欠着这个赌债，欠着这个酒债，狮子不头解个狮子街头，在这个狮子街口呢，自己身上背着个破袋子，破袋子呀，向人要饭呀，到这时候打开了，大家给赏上两文钱，这就是世事无碍。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事情急转来，但是呢，心却丝毫没有动摇过，没有动摇过的意思就是都不曾妨碍自己解脱。都不曾妨碍自己解脱，就是一切事情都不妨碍解脱，一切事情都不妨碍解脱。所以华严经上就说是一切至身产业都不妨碍解脱，不管你做什么呀，都不曾妨碍你解脱。为什么呀？解脱是什么呀？解脱是心解脱，不是从世上解脱，是心解脱。你的心从这一切里面解脱，这叫心解脱。不是说是让你不干这个事，就像生死一样，不是说是让你没有生死了，而是说是你发现呀，根本了无生死可了，这是心从生死里面解脱出来，就是让你从这个生死这个圈子里面跳到解脱那个圈子里面，不是，是说是你发现了生死的本质，生死的真相，真相是什么？生死的真相就是这个虚泡，虚坏的泡沫一样，这就是所说的心解脱。以前认为心是真的，哎，认为心是真的，被这个真的东西束缚住了。被这个真的东西束缚住，现在发现这个东西假了，哎，原先自己的那个束缚的心自己解开了，就比喻说是如蛇解结，就像蛇自己打了个结，自己又解开了。你说自己打了个结，自己又解开了，哪会是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没有任何差异，没有差异。悟了如同未悟，悟了之前也是你，未悟之前也是你，悟了之后还是你，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呢，区别就是什么呀？人还是一样的人，但是心态不一样了，心态再不是那种挂碍的心态。所以这就是一切事情尽管来，我心不动。这是真正的随顺，这真正的是随顺。真正的我们说是随缘做事，随缘做事，或者是度众生。什么叫随缘呀？随缘到最后说来说去就是没有缘可随，没有缘可随。如果有缘可随，那都不是随缘。为什么呀？跟着缘跑了，跟着缘跑了。因为有缘呀，有缘你就跟着缘跑呀。这就是不随缘。你都跟着他跑了，你还哪是随缘？随缘了，随缘就是没有缘。尽管做了一切事儿，尽管做了一切事儿。这个庙也建了，或者是法也讲了，什么事都做了，法也传了，什么事都去做了，但是呢，这些都是空花水月，跟没有做一样。这是随缘，这是随，而不是说是压住它不动，压住它不动是不行的，不动不行的。念头不动那还行啊，念头不动时间久了，念头不动还怎么和人打交道啊？没办法和人说。释迦佛要是念头不动，他要是说是把这个念头压死了，他怎么应机说法呀？须菩提问的时候，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的时候，他还怎么回答呀？他一个念头都不起，一个念头都不起，怎么回答呀？所以释迦佛就说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才有这样的长篇大论。如果没有了这些念头，那他也回答不了，回答不了。就是并不是说是没有念头不和念头对峙，就是不和念头对着来，要尽管应酬各种事，随顺一切事缘，随顺一切事缘，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坏的差，懂了也没有什么好，不懂也没有什么不好，明白了没有什么好，不明白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呀？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什么呀？不好的自己的分别心，不好的是自己的分别心，自己在这放下分别，在这起攀缘。起比较，觉得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一切哪有什么好的？这时候就说临济祖师说什么呀？说如何是这个法包化的？一念清净心光即是法身佛，清净心光是什么呀？一念断除了了分明，朗照四方的，这就是法身佛。一切众生，一切诸佛皆以这个而成就，不以别的而成就，是以这个而成就。这时候呢，然后紧接着就说是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这个一念这个。 一念无分别心光报身佛。无分别心光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可别的，都没有什么可分别的，没有什么可分别的，这就是正智。正智，正智朗照四方，朗照十方，光明现前，光明现前，这是大报身。一切无差别即是你无理化身佛，这些外类千差正是无差别，正是无差别，东山高西山低，这就是无差别。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化身，都是化身。这时候就说是哪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什么，有的妄想心，有自己的妄想心，法身教员去报身教员去化身教员，都已经离开了道了，离开了道了，就是因为这些妄想分别。就是说一切事情哪有好的哪有坏的，没有好的，没有，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分别心是不好的。就是说到这时候就是好的不喜坏的不厌，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好的也不喜坏的也不厌，这时候就说是哎呀心里面安稳安稳。但是呢你要说他安稳他也不觉得，他从来没觉得不安稳，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安稳，这时候才能达到平等无为之境，平等无为之境。这就是这就是逐渐的转第七识，转第七识，这个转第七识为平等性。就是第七识是什么呀，第七识是我执，第七识是我执，第七识是我执，就是牢牢的执着我们的能见的是我，或能见的是我，那么执着这些外境是我所开到的，执着我们假四大假坏的身体是我，这就是我执。这时候再也不分别了，哎，这些外类千差没有差别，这些我的身体和这个外面的山河大地没有差别，我就是他，他就是我，这就是转平等性，转这个第七识为平等性，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转识成智，到这时候才能弃入无为。对吧，得之不易，务请大家好好用这个法门呀，不容易，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能遇到心中确实不容易。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你想参禅，虽然我们禅宗很好特别好，想参禅，但是怎么去找一个名师，工作这么繁忙，哪有你时间去打禅期，哪有让你时间去参禅，人家古人一参二三十年，到这时候一下豁开天地，那就是老人，那就是千差万别，地天壤之别，哪是像现在工作事业这么重，就是整个生活节奏这么快，你想去信佛都不容易，让你做个什么事得下来，更何况移情呀，移情呀，移情都起不了，那就说不起移情好了，直指好了，反正以前也是直指，那就直指出来，你能认得吗？你能契合吗？或者说你能承担吗？不一定。能承担得了，就算是能承担得了，你能保得住那个吗？不一定。就是说你怎么来用功保这个呀，不容易，用禅宗那个方法就太不容易了，除非你是专门去到寺院，有时间去遇到名师查你的疑情，而且要实时的给你干锤，实时的给你二拉干锤，然后提点你提醒你，这样才有可能，还有可能包的就像那个包荔枝一样，一层一层包掉，一层一层包掉，然后越包越明，越包越明，越包越敞亮，就是也就是说心里面的那些执着一层一层卸掉，一层一层卸掉，到最后明亮亮的，再也没有什么妄想，哪到这个程度哪容易，没有几十年能到这个地方。所以说现在时代你要去开一个禅不容易，你要去念佛吧，念佛也是如此呀，念佛就是最下根的吧，最下最最最简单的直持名号，是名号，直持名号念佛，一天十万遍，十天十，对对对，二拉前锤，每次做干锤都错了，就是要是直持名号一天十万遍，一天十万遍，上班那么忙哪有时间来上班，如果你念佛，你工作错怎么办啊，没办法，就是上班时间也不一定能念得了佛，也不一定就是能够那么精进的念佛，即使那么精进的念佛能不能往生呀，你还要打一个问号，就是自己心里面有疑惑，不是说是诸佛不接应，是自己心里面有疑惑，究竟去得了去不了呀。所以说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就是信，信为道源功德母，这就是信呀，你信这个才有可能往生，你这时候打疑惑了，你再说就是密法吧，密法无非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东密藏密，藏密东密呢以这个事部刑部的这个以这个为大概就是说要以做这个护魔呀、求财啊这一类的多数是有相，到藏密也是如此，你要求一个藏密的法，求一个藏密的法，藏密的法你要千里迢迢去求，即使有这样的机缘能求到一个法，求到一个法也不一定能修下去，不一定通那样的语言， 你的那个上师也不一定时时刻刻能够给你提点。再就是你求到的无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大圆满、大手印，或者是金刚，或者是种种其他的法吧，你不一定很容易就求到，不一定很容易就求到。即使求到了，你也有要做什么呀？你要做三五年的前行、加行，这些要做完之后，还有你还合不合格呀？能不能给你传正心呀？能不能给你说大圆满深深的法要诀啊？也不一定。现在大圆满就了事了吗？也不一定。后面还有好，也有可能脱嘎，也有可能别的，都不一定。所以说是，那一生呀，把这个算下来，哪有那么长时间去修那些东西啊？不一定有那么长时间。所以说，不一定适合，不一定适合。到这时候心中心才出世，最适合就是这样的法来，每天就两个小时，不妨碍你生活，不妨碍你工作，一切都不妨碍，干什么都不妨碍，也不妨碍你娱乐。娱乐的时候抽出两个时间来，两个小时时间来，抽出你两个小时这个睡觉的时间来，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功课打上个三五年，打上个三五年，借助于秘法的力量，心理加持的力量，以这样和极强的力量来打开本来，主要还是以打开本来为主。打开本来之后，失了根本之后，这是生死已经了过了，生死已经了过了。就是这是了生死最快的路，即使到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其他法门最后了生死无非就是都要走明心见性的路，但是呢有些法门就在明心见性之前，这个路前面设了好多坎，好要一坎一坎上，但是到这地方就不用这样，你直白契入无相，你自己契入不了也不要紧，用这个秘法秘密的加持你，秘密的加持你开智慧，这样自不而然，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开启这个，用这样的方法来打开本来境，这就是这样的法门，就是得之不易，因为适合我们，所以说不容易，它不一定适合我们。所以这时候就再看看我们历代祖师，为了这一个法门，那真是就是得到这个法呀，一定好好用功，一定好好用功。到这地方就是不是为，即使不为自己，为恩德也好。如果在这地方都用功不了，那到别的地方还咋用功呀？不一定用功，根本不一定。你连心中心得到了，都打上一拜不去打了。你得到个大圆满，你能修下去啊？不一定。你得到个大威德，能修下去啊？也不一定。你起个疑情，猜个话头，能修下去啊？不一定。所以说是，请大家好好用功，坚持打坐观，不等闲视之。更重要的还是在坐下用功，坐上那个两个小时呀。两个小时有时候不顶用，就是能说不顶用吧，就是力量太，一到坐下释放量倒都没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警觉，提醒自己，就是觉照、觉察，佛就是觉呀、啊，佛就是觉意，佛者觉意而已。就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练习这个觉照之力，觉照之力就是慧照之力，就是慧照之力。那么时时刻刻坐下的觉照觉察，这不就是正在练习做佛吗？还要再怎么去做佛呀？还要非要去求一个金光灿灿的放大光明的那个三明流通的佛，那都是着相。所以说时时刻刻觉察就是佛，就是。所以二祖说呀，二祖就是凡夫是不觉，我们凡夫都是不觉，一直在迷惑，一直在认假，把这个假的当成真的了，还没有发觉。那么这个菩萨呢？菩萨是觉而不常，他已经觉悟了，他明白了，但是呢，他不是常觉，有时候还会迷惑。就是说菩萨呀，他也有几分疑惑未断掉，或者是思惑、见惑、思惑，到思惑这地方也没有断掉，或者是沉沙惑到这地方也没有断尽，还是有一丝思惑，这就是觉而不常的一点点。到佛这地方是佛是什么呀？佛是常觉，时时刻刻都在觉中，再用。你提起个觉吗？再也不去提起个觉了。但是呢，离开了觉了吗？你不提起觉，也没离开过觉。这就是佛是常觉，不是常觉。所以这时候就是时时刻刻坐下都在练习做佛呢，还要问再怎么？再没有别的方法去做，就这么觉察。觉察就是佛，佛就是，并不是说是坐两个小时就放野马乱来，来去行住坐卧处，时时不忘观照，才能与大道相应。就不能放野马，这就说的是观照的意义。观照的意义就是因为放野马了才说。这就是六个要点，但是这个六个点好像只摘了几个吧，摘了三个。第一，一切放下，死心塌地，恋着事物有什么用？恋着事物放不下，那做那个平时放不下，那上座的时候都是那个做，都是之间的事，要不就是事业，要不就是家庭，要不就是感情，种种事都不愿意放下。这时候哪在咒语上呀？早从咒语上忘掉了。比如说，坐上死心塌地，就是把这个恋着的这个心啊，凑了才会一直在咒语上， 所以说是恋着这个世间的事物放不下，有什么用？这个世间上的事事物物都是因缘假合，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假合而成的，它是因缘合合而成，因缘所生法，那么它都是空的，它不是真的，离开了任何一个缘它都没有了。比如说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离开了这几个螺丝，这几个撑子木撑子，它就不是个桌子了，它成不了一个桌子，它就躺在地上，躺在地上有可能就变了。就是说，你说哪个是桌子，哪个是地板，都没有一个叫桌子的，也没有一个叫地板，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合合而成，无有实体，无有实体，犹如过眼云烟，虚而不实，求不得，拿不走，求不得，拿不走。就连各位自己的身体也是假有，也留不住。我们的身体是真的吗？身体也不是真的，到死一口气不来，这个身体就没用了。它和你外面的山这个石头一样，从不一样，一模一样，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是说到时候这个也留不住，既然这个都留不住，那还执着它？但是呢，对这个身体的它不是一旦，那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放下的，这就是所谓的身见。我们说这个不正见的时候，有正不正见，正见、边见、邪见，还有见取见，这五种吧。最第一个就是身见，身见就是认为身体是我，身体是什么呀？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这里面的骨头呀，这些都是地大，这里面的这个血液呀、唾液呀、鼻涕呀、眼泪呀，这些大。里面的这个呼吸系统呀，这就是风大，循环一下风大。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体上的温度呀，比如说是练这个打坐打得好的，会有这样的定力，火大啊，就是有温度这样的特点。这都是四大假合而成呀，这有什么真的？为什么真的？归空尊密说，认灵知，不认妄念，在以空寂为体，勿认色声呀，就是以这个空寂的灵知。把它当作整体，但是呢，不要认着我们这个色身啊，认着我们这个色身呢，就解脱不了。不认这个色身，在临终的时候就会解脱。哎，这个色身终于不认了，平时不认习惯了，平时不认这个色身，到终于的时候也不认了，我不认这个色身了，脱掉了，这时候了了分明，这时候临知现前，哎呀，果真是这个人呀，再不认这个人，再不认这个，再不和这个身体合上去了，再也不认这个身体，不认到这个了，认到什么呀？认到这个空了。认到这个空寂的灵知，从这地方就解脱了。这地方解脱，虽然这地方解脱呢，但是呢，还有余习，还有什么习气啊？还有这个寄托的习气在。寄托就是非要依托在一个东西上，就是依托在这个光明上呀，或者是依托在这个依托在一个别的身体上呀。这就是还有一点点依托的习气在。这个依托就说是虽有中阴，夜不能寄，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就是这时候呀，虽然认到这个空念的中阴的境界中，也解脱过了，但是还有积返人间，或者说是还有这个从人间和天上来，这样来回几次才能了掉。这就说是归峰宗密禅师说的第一个运功夫的第一个，认灵知，不认妄念，待以空寂为体，不认色。这时候是虽有中阴，夜不能寄。这时候还是有中阴境界啊，中阴境界这时候空寂之体显现了呀，空寂之体显现了呀，不再认这个色身，认这个空寂之体。又中阴业不能吸，业力不能吸附，就是说从业力里面解脱出来了，从业力里面出来了。这时候往昔造的种种业都吸附不了你了，这就是解脱。业不能吸，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虽然这个业力吸附不了你了，已经解脱过，但是还有余气，这个余气就导致了你要在天上来回倒腾。但是呢，这都是随意寄托，你想到哪就到哪，想到哪就到哪。这就是运功夫的第一个阶段。到后面还有阶段，说爱物之心具明，则亦能一长为短，一大为小，等等等等。到最后呀，最后一个是什么我忘了。就是这是用功夫的用功阶段，归空尊密禅师。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呀？身体不是真的，是假有，留不住，不可得，身外的东西就可想而知了。身体都不可得，那身外的东西更不要说了。所以认事物为真，抓牢不放，是不知达者一笑的愚痴之事。就是世间的这些真正大心量的人，他也知道呀，这些身体又有什么呀，这些外界啊，这些都像李白说的，像人家诗里面写的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财宝呀，金银在得了什么呀，尽管散尽他吧，散尽他他会来的，就是就证明他对这个事情啊在意了，对不对？但是世间的人就是这样，他虽然有这样的心，虽然有这样的胸襟， 可以不在意某些东西，但是他终究会有一点点在意的，比如说他会在意一个名声，他会在意一个名声，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是个人，要把自己弄得很清高，这个清高的名声一点点都破坏掉，一点点都不能，还会有一点意的，就是连世间的真正的这个大心量的人都在意这些财物呀，这些事，更不要说我们学佛的人了，学佛的人更不应该，所以学佛修道是要大智大慧的大丈夫，这是大丈夫盖的，大丈夫盖的事，并不是说是那些小根小气就能盖得了的，小根小气就不要来学佛就可以了，所以说是这是大丈夫事业，要解脱要了生死呀，你要把这个生死盖翻呀，你要开启无量无边的智慧，解救众生，救度众生，这样的胸襟，这样的事业，什么人能做得了？只有大丈夫能做得了，人都做不了，其他人都做不了。你但凡有一点点心量狭小，但凡有一点点不一点点这个计较，都做不了这些事业，都成不了大菩萨。只有这样心量广大，能够容纳到这些，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些学障的时候，才能成就一切的这个事业。这就是大丈夫事业。就是并不是小根小气的人所能胜任的，解脱了生死也是一样，这是大丈夫盖的事，小根气的人怎么能解脱，怎么能了生死呀？是呀、啊，是这个。哎呀，这个不说了吧，这个都每次都要有时候说到这就看到这了，想到这还不说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一切放下，一切开破，开破。哎，要放下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用功打坐吧，打坐它自然而然放下了，也没有一个要让你非要放下的，但是呢它就自然而然的放下了。第五，下坐绵绵密密，下坐观照绵绵密密，把打坐中的静定功夫推到的日常动作中，就是坐上的时候我们是在做功夫，坐不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受结印，结印持住的时候一心只在咒语上，一心只在咒语上，所谓的这些妄想外界的种种啊，再也没有理睬过了，再也没有理睬过了，只把心思放在这个咒语上，这就是坐上用功的这个路。然后把这个路子移到坐下，移到坐下的意思，坐下的时候也是这样，再也不要理睬这一切世间的这一切事情了，再也不要理睬这一切贪嗔痴慢疑了，一切事情外面的种种境界，内心的种种念想，通通都不理睬。这坐上的这种推移到坐下，这个不理睬就是关照，知道？所以说这就是功夫。到最后连生死是最大的事了吧，连这么大的事就跟没事一样，生死都不理睬了，成佛的事大吗？成佛的事更大，也不理睬他了，这是佛还有佛可得吗？了无佛可得，这就是所谓的不理睬了，这就是所谓的不理睬，这就是所谓的功夫，就是说在行住坐卧当中冷冷自用，只管去用，也不用别人去框一个理由，框一个说是这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样，不用去框，你只管去这么去用，自然能受用。绵绵密密的关照，一切无助，既不让境界拉着跑，也不随妄念流浪，这就是第五，坐下绵绵关照。第六，心量要广大，容纳一切。修道人心量不能小，要宽宏大量的容纳，虽然别人对我不好，我对他还要更好。哎，做到更好也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就不要理睬这些不好，不要理睬这些不好就可以了。你如果那心有这个还有更大的能力啊，那你就对他更好一点。一切人对你不好，你都不在意，你对他好就可以，没有丝毫的爱恶喜念的观念。哎，这就刚好说到这个圭峰宗密禅师的这个呀，圭峰宗密禅师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呀？第二个阶段就是若爱物之心，若爱物之念移民，不受分断生死。如果这个喜爱和这个厌恶的分别心已经没有了，那么这时候再也不受分断生死，就再也没有天上人间那种一段一段身体了，这时候呀就不需要受这个一生苦楚了，自能一短为长，一粗为细，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所以这老人在这地方说，没有丝毫的爱恶喜厌的观念，随缘随分的做一切，时时处处潇洒自在，亦无毁誉成败之念，这就是最哎，这就是那个虚心中心的六个要点，六个要点就这样。后面的这个还要说吗？李清师兄，后面是不是这个心中心密法打气开示的这个，是不是以前也没说过，还是说过了，还是今天就学的内容是只是这些吗？
还有多少啊？你看吧。
后面还有一个心中心密法的打气开示，这个也是吗？这个也要学是吧？
还有多少啊？反正今天是最后一次。
哦，那就是学到哪算哪是吧？
啊，你看时间的安排吧，嗯。
啊，那好，我就接着往下听。 这是打气的时候的这个打气的时候的这个问答。问如何关照，答如猫捕鼠，看着念头起处，聚精会神的看着这个所谓的照顾话头，这就是话头呀。话头是什么呀？一个话还没有来之前，来之前头就是以前呀，头就是以前。你这个念一念没有生之前，这就是话头。就如看一念未动之前，念来即绝，绝即转空。转的意思是看念头来，或用咒语来转，不跟他走，念就没了，空也不住，亦有所住，不能彻见本心。有所住着就已经见不到本心了，已经是乌云遮月了。但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都是乌云遮月。下座后要关照，观即是观一念未生之前的那个东西，那个寥寥风明，即是关照自己。这个自己不是自己的，而是自己的，是那个寥寥分明的一念未生之一念未生寥寥分明的那个观这个观这个这个怎么观呀？就是不随妄想跑，就是这么观，而不是说是时时盯着那个寥寥分明的，没有让你盯的，就啥时候又发现不寥寥分明了，又跟着妄想跑了，你孩子，这就是寥寥分明。因为这个自己不是自己的肉身，而是自己的真心，一念未起之前的真心，那个灵知的心看着它，就是观自在观。住在本位上不动的那个东西，这是上座下座都很重要。打气中是本来是不许讲话的，也是关那个灵。有时候打气是不容许讲话的，不容许讲话的。这时候只管用功，只管用功，不能打妄想，话也不讲了，妄想越来越少，绵密做功夫。讲话就是散乱了呀，讲话就是散乱，讲话容易忘记关照，动静结合就能克气取定，在七天之内取得成就，七天之内就能取得成就。所以说，我们心中心法就是克气取正。立一个期限，三五年为期来打开本来。何谓放下？放即不住，放下就是不住着，不住着就是放下，不是不工作。厂长、教授、总经理照做过，心里空空不粘着。这个人升科长了，尽管去升，做事呢心里不住着，所谓的放下就说是不住着，一点事情都不干，二流的那样那不叫放，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了，看起来好像心量广大，其实不是那样的。那就是随意风流荡，无为而无不为，做功夫不能呆。从前有一个学者，师父问他白天能做得主吗？做的。这就说的是那个高峰禅师还是谁？白天能做得主吗？做的。晚上能做得主吗？晚上睡觉时做梦时做啊，做得。梦是小红米，死是大红米。如果梦中能做得果呀，能做得白天的功夫。梦中若能做得一分主，白天你肯定能做得十分主。就是我们做功夫，就是要在世境上做主。世境上做主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这些事情把你拉去被牵引。但是做得主还不算，做得了主呀还不算呀。所以这时候呀，他的师父就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什么处？哎，他一直在做主呢，他从没有考虑过，没有无梦无想，没有经历过这个无梦无想。这时候就疑情大起了，疑情大起，几天几夜不合眼，猜这个看这个无梦无想是主人什么主。这就是其实他这个禅师啊，这个禅师在说这个话之前，他已经有欺入了，已经有欺入了。他在好多地方都参过禅，参过什么呀？他猜过外法归一，一归何处？他到别的那地方禅师那去参禅，他到后来他突然间想起外法，哎，高峰妙禅师突然间想起这个外法归一归何处？这个一归何处？这个疑情很大，他突然间想到这个，疑的几日几夜不合眼，也不合眼。这时候他就一直在这疑着，结果有一天他是因为干什么？他突然间在禅堂里还是干什么？他突然间把这个破了，把这个疑情打破了。疑情打破，坐着自是不同往日。这个师傅，他的师傅也肯他了，师傅也肯他。师傅肯他了之后，他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到别的地方去，啊，他没到别的地方去，还是这个师傅，还是这个师傅。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和他师傅在那闲聊，师傅就也没当什么，没当一回事，就随便的问他，哎呀，你现在白天还能做得主吗？他说当然做的，这样的都已经识得主人了，咋会做不得主呀？识主人就应该做。然后他说晚上你还做得了主吗？晚上也能做主，白天功夫做得好，自然能做。然后这师傅就悄悄的问了一句，那你无梦无想的时候还能做得主？哎，一问这个话，无梦无想是。我都忘了无梦无想是就主人公在什么地方呢？这时候突然发现主人公不在了呀，主人公不在了，他就开始在这地方起疑情，这地方疑呀，疑到这地方就一直在这做功夫，做到有一天太累了，他在那地方睡觉呢，旁边的那个红参要下床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枕头推下去了，啪一下枕子扑落地，把他的梦无想的疑情给打破了，哎。 这时候翻天覆地才活得过来。就是参禅也是一样，小一小步，大一大步，一步也不是说是一个话头就一直移到底。他到这地方呀，世上一切事情也能开得破，也能觉得破，也能觉得破，一切道理也能说得通，功夫也能做得了，也不随这些跑，功夫也能好，也很好。但是呢，就问到这一个地方，话到这里，他就移到这里了。就是移情，不是说是保，不是说是一句话，一个话头就一直保到最后。移情也是相继而起，就随着做功夫的跟进，他的各个有时候看那个师傅的做提点出来，你在这个地方一下又移着了，哎，地方就过。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做的主还不算，还需要跟进。不做的主还算，他的师傅跟我们讲是没必要再让他起这个移，就是做主了还不算。但是我们现在连主都做不了，差得远呢。所以说连更不要说是连做主了，连做主也化空了，主都做不了还化什么空呀？主都做不了还说什么把主化空？就是说现在就应该尽管做主，尽管不随这些跑，不要这才能得真实。要能做事成大道，不是不做事，一切事都做，尽管做而心分别亦非。所以大年三十怎么了呀？就是一切事尽管做，不往心里去提。大年这大概是这个大概是打气的时候，大年三十打气的时候说的吧。体寂无声有什么了不了的，又何用什么方法来。所以我们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没有是引用了这个说的这个永嘉玄觉禅师的功。他去问那个六祖大师，六祖大师他也不礼拜，直接说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人，这么大的我脉，何方魔子生大我脉。然后六祖永嘉玄觉禅师就说，哎呀，我没功夫考虑那些事情，生死是大，无常迅速，我还没功夫考虑这些繁文缛节呢，没功夫考虑这些礼拜啊不礼拜的事，在考虑生死之时。然后这时候六祖就说，是何不提去无生了无素乎，你既然说生死是大无常迅速，那么为什么不体悟这个无生的呢？为什么了不了着这个不来不去的呢？然后这个永嘉玄觉就说，是基本不生了即无素，基本不生了即无素，本来就是无生的，本来就是不来不去的，还去怎么去体验一会啊，再不需要去了之一回，就说是体寂无声了寂无声。所以到这时候就是本体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没有什么可了的。到这时候再说个了生死，哎呀，这个气就白打了。所以也不能说了生死，不能说了生死。为什么不能说了生死呀？因为生死本来就是空寂的。也不能说不了生死，不了生死就是随众随业随生死，随生死。所以说不能说了生死，也不能说不了生死，那应该怎么说话呀？就应该这么问呀。对，不见任何相最好，法身是无相的真相，寥寥灵知，不动不摇，即是法身没有断续相，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哎，我们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凛然一觉的时候有，不凛然一觉的时候就没有了吧？如果那样的话，你说你这个灵就是法身的相貌是不断续的。不要说是我们这一生不断续，就是生生世世是多生历劫的轮回，它都不曾断续过，亘古亘今常是如此，并不是说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它时时刻刻在六根门头上放光，听过，尽管别人睡着了，它还在放光。你睡着就是它在放光。你不要说睡着，你在那做梦，你在那放屁，你在那打嗝，都是他的放光。你再放光放到什么程度啊？第二天人一叫你就醒，闹铃一响你就醒了，就是一刻也不曾离开。认识到这一点，将习气消尽，六道里随我走，不一定要升天，到地狱也无碍，到地狱也无碍。这要到这个心量才可以，并不是说嘴上说说而已。嘴上说说你牛台马夫去的，真的能到牛台马夫吗？那看来是未必，那看来是广度正胜，到地狱里面也无碍，这样才能广度庄严地狱，就是大功德，像大菩萨一样，成佛了就发这样的大愿。若对于三恶道产生厌离心，向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三能愿得，说明自己尚未破，还是未了。为什么呀？向往那个世界的相好，说要去，这就是着相。着相，即使到那个地方去呢，也到那个有相的地方，还是同居，还有圣有相。什么相呀？就是这些七宝池八功的水，这就是着相。也就是说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态，改得的就是什么样的果报，或者是生的就是什么样的净土。这就是一切都不离开心呀，都不曾离开过心。所以真正的功夫是应该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潇洒自然，无处不可去才是。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去，一切地方都能去。 现在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放下一切的方法，即使在日常工作中喊一声断，是每拍着这断一分钟半分钟都可以，然后再做一会再断，慢慢的练它个三四圈，正在走路坐车时都可以运用这个简便断的四圈，这是教一个简单的截断截断的方法，尤其在打坐过程中这个其实都可以运用，就说是在打坐过程中你下午常常提起断，一天断几十次，保护就是任何境界都不要粘上去，不是说是保着一个东西，就是要让你保着那个灵知，或者保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境界，是发现有东西粘上去了，其要点在于内部随念转，外部时时刻刻保护这个灵知，空灵无助，保熟了就放任行动，随它走东走西，就不会拜它禾苗，拜它禾苗就是再也不会对被这些念头和这个外境所动，这就达到了无修无得无的境界了。修法是越放下越好，就是越放越轻松，越放越轻松。所以古来的禅师说是待之退步，欲退欲明呀。你这块退，你再退，把一切凡是执着的，凡是有挂碍的东西，通通都抛掉，通通都扔掉，只管扔，只管退，越退步越明朗，越退步越就怕你不退。只怕你不退，只怕你不愿意放下，到最后，到最后就放不下的是这一点点法呀，这一点点好处呀，这个法给了一点点好处，本体上的还是内心上的，还是总有一点点好处，这个好处最后就发现这个心中心法确实好，但是呢不愿意把这个放下，好就是到最后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放下，你不放下也会逼着让你放，想得也得不一定能得到，就是说越着急越不行，着急就是向前呀，着急就是所以行住坐卧都做好功夫，这是心地法门，不知行事只在心上用功即是，事实上能听到心地法门是不容易的，中至广大道不是肯定不是多生力劫的因缘，那当然也会遇不到老人，只要是这一生能遇到老人，打坐必然会生生世世都会遇到老人。这里再讲一句，再讲一遍，关照最重要的是不跟着念头跑，看着他不起，不随他走。我都说不怕念起，修道人人人修道人人都怕妄念，要想尽办法念扫。其实不要怕，与妄念起是绝即绝，就是妄念起了，尽管起，尽管起，尽管起，不要怕他，也不要压制他，不要对着他，就只管觉察觉照，一觉他就烟消云散，不随他去，妄念自然能化去。然后就举了一个梁山圆观源头呀。源头就是种菜的，他这个梁山圆观有个弟子是种菜的一个老头子了，梁山圆观禅师还大，这个人他就问那他为什么来问这个事呀、啊、他这个事是别人鼓动他来问，别人鼓动他说是你怎么不去问这个上这个师傅问题啊，这个源头就说是哎呀我不去问，我要去问呀就把他从法座拉下来了，然后结果他们僧人们都不相信，那你去问呀，然后源头就说是哎家对南方是如何呀，就说是打个比方家里面的贼来了，这个贼是哪的，不是外面来的，家里面的贼，家里面的贼意思是什么呀，你自己心里面起来的，自己心里面起来的妄念，这就叫家贼，外面的那些警戒那不是家贼，自己心里面起来妄念了，哎这时候防不住怎么办啊，梁山圆观禅师就说是识得不为冤，哎你要认识他呀，认识他什么呀，贼是家亲呀，他不是别的，他是妙用，他不是别的，他不是贼，他是你的妙用，他是你的奴婢，奴儿婢子，你可以使坏他，不要让他把你使坏，这就叫识得，认识了就不会被偷掉东西，这就是贼入空识，他进到了一个空门里面了，进到了一个空门里面能偷掉啥都偷不掉，所以认识他就不会被贼把家财弃，也就不冤枉了，家贼时时刻刻，家贼时时都起，若不觉不识，你的妄念时时刻刻都起来，但是不识得不觉察他，那么自心的这个有漏的这个无漏的功德都被偷尽了，都被偷尽了，就变成无漏，变成了有，自然把你的家财法财啊法财窃光了。若到妄心消融，念头不起，待皮肤脱落仅为，这时候皮肤脱落，皮肤就是所有的妄念，所有的种种的杂质杂结见解，所有的种种的情执情见通通都脱落尽了，再也任何事情一丝一毫的挂碍都没有了，这时候唯一露出来的是什么，只有我们的心，这个一念不生，这就是皮肤脱落尽，就是一念不生，唯一露出来的真实就是，这就说这个，所以后面他就说是识得后如何呀，识得后再要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一直要这么去识呢，一直要提着这个觉呢，并不是，贬向无生国里，把什么贬向无生国里啊，这个识得之后妄念就已经没有了，这个家贼也没有了，家贼没有了你还有个实在啊， 把这个食也贬到无生国里，就是你家里没有了，食也不需要了，这就是贬到无生。这个时候呀，空空荡荡呀，什么都没有呀，食也没有，爵也没有，但是还有呀，还有空怎么办呀？他就紧接着问，这时候岂不是这个是哀声立命处吗？这个空空荡荡的时候就是哀声立命的地方吗？然后梁山人问禅师，就是自水不藏龙，哎呀，你住着在这个空里面呀，那不是龙应该居住的，就是那个雪窦禅师说的，成台不许藏龙牌，这太寂静的这个小池塘里面不容许你这个藏龙牌，藏龙牌不下，藏龙牌不下，所以他就说是所以就说是这个。所以就说是这不是安身立命的。那如何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呢？然后就这个心波不作浪，心波不作浪。哎呀，你只管去起念吧，只管去起种种念，但是呢你不要做起念想，不要做起念，你尽管去起念，但是呢一个浪花都没有起过，一个浪花都没有起。这就是心波不作浪，你懂了。这时候他就要显示出自己的家风来了，梁山圆观禅师要家风来说了。好呀，心波不作浪吗？那这时候突然说是山崩地裂，青丘倒月时，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一下大发雷霆，脾气也起来了，无名业火也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梁山圆观禅师立马从这个法座上就下来，法座上下来扒着他的衣服就说是，哎呀，莫教失去袈裟，你不要把袈裟脚失掉了，一片一片的袈裟脚，这个从法座上下来是不是青丘倒月？原先安安稳稳在法座上坐着呢，这时候一下从法座上怒气冲冲地跑下来了，跑下来这就说是青丘倒月，直接给你显示出什么叫青丘倒月。但是尽管这么青丘倒月，掀起袈裟来还要跟你说，哎，不要失去袈裟脚啊，这就说是青丘倒月是如何，这就是心波不作浪，演示了一番心波不作浪，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他把这个老和尚从法座里面掀下来了，把老和尚从法座里面拉下来了，所以这就说的是这个，这都到这个公案啊，这就到这个后面梁山圆观里面已经是曹洞宗后面的禅师了。现在给你们讲一个最生佛法的公案。从前有一个和尚叫灵训禅师，佛荣灵训问他的师父呀，师父归宗长问如何是佛呀，归宗就说，我跟你讲恐怕你不信。灵训禅师说，师父讲诚实之言我信呀。归宗禅师就说，那我告诉你，你就是佛，记住便是。哎，到这个地方呀，大有训当下大悟，佛荣灵训禅师这时候就明白了，进而问曰，如何保证？哎，我就是佛呀，大家都体会到灵智之心了，应该怎么保证呀？慧宗禅师说，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你还要保啊，你还有个保证呀，你要保个东西啊，这时候就已经有个东西在你眼中了，这就会导致你空花乱坠。所以说实德本来就是佛，佛是一无所着，没有保证的，没有任何可保的，即是眼中之物，如果有保证呀，那眼中有意，有所执着，既非是了，这时候就再还要一保证，这就已经不是佛了。就是说芙蓉林训这时候大悟，哎，这时候从理上也明白了，心里面也踏实了，什么都光景都没有了，但是呢还是会被师父勾到去，还是被师父，师父说什么呀，他要离开师父了，说是我明天就要回了，师父你明天打好行李以后再见我，我和你讲最深最深的佛法，你看其他事情都勾不回去，就这个最深最深的佛法呀，就把他这时候一听师父这么说，师父呀再也不要了，拜拜。嗯，这就算是报了这个芙蓉，报了这个归宗长的这个恩德了，就是再不用你多啰嗦了，哎呀，大难成道了，我知道多废话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二天芙蓉灵训才是打好包裹就去请师父开示了，哎呀，他就说，哎呀，师父你这最深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呀？他凑上过来要听，他凑着耳朵要听呢，这个归宗就上禅师就轻轻地说了一句，哎，听等了，你不懂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这就是最究竟的佛法，最究竟的佛法有什么可讲呀，最究竟的佛法没有什么可讲，到最后就是穿衣吃饭，整日穿衣吃饭，再也没有多余的佛法了，没有多余的佛法。所以到这时候，这海途中善位，海宁途中善位，以及一切日常启用均是佛性的妙用了，不能有所住着，既不能守住不动，也不可以动有所住着，所以悟后不守着就是活用了，守着那里就是死用了，最后不守也不守，既不能守也不能不守，且无不守之心，方是深法，这就是平常心，平常事，平常心就是道，平常事到最后赵州很平常，越来越平常，问如何是大庙里的那个店里的，那你这时候说，哎，这庙里的那不是泥塑的吗，泥塑的咋会是佛呀，那是四大家伙，是泥塑的呀，是泥塑的，那如何才是佛呀，哎，就那个泥塑的，这就是佛呀。再问如何是道呀，问到如何是道的时候说，哎呀，如何是道呀，墙外的，墙外走路的那就是道，哎， 我不问这个道呀，我问修道的大道，了生死的大道，求解脱涅槃的大道呀。哎呀，大道也有，大道在哪？大道透肠，大道就跑到床去了。这么平常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这地方为什么要有计较呢？就因为偷心不死，不愿意在这平常，不愿意在这。所以说最后有什么佛法可讲？什么佛法？所以赵州最后住在那个观音院呀，在庙里面，住在观音院那个小破庙里面，就说了这个，写下了这个十二时辰颂，十二时辰颂，那就是一片无为。不要说是连佛法、连十念法、连佛法一丝一毫的气息都没有了。你要想是本来想看，本来想是修行利益众生的，没想到到现在。到我现在120岁这么大的年纪了呀，却成了一个不羁六，鸿王之海，只有一颗牙，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到这时候呀，想着说是念一个波罗波罗蜜吧，到这时候连波罗波罗蜜都忘掉了，这时候还哪有佛法的味道呀？佛法的影子都没有了，就有什么呀？就有日常的琐事，日常什么琐事呀？刮风了，把茅草屋上的这个草拔掉了。东头的那个人呀，特别坏，他放驴吃我堂前草，他把驴放过来，把我堂前的草吃掉了，我秋天怎么晾草呀？草晾不下，怎么来铺个破？没得铺破草席了。所以整天就计较的这些事，再哪有佛法呀？到这怎么没有佛法了？没有佛法了，到这赵州这地方把佛法群尽了，就是说到最后哪有什么事呀？没有事。这则公案就是启示我们，真正的佛法在灵活妙用潇洒，不拘什么名声，有所拘束即有所爱，法就是被任何东西框住、掏住、枷锁住，都不是佛法的真谛，都不是佛法真正的意义。佛法真正的意义就是把这些一层一层全部给你劈开，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枷锁，来一次给你劈一次，来一次给你劈一次，这就是禅师家的作略。禅师家作略是什么呀？无别，只是为你撤困灾，就为你解粘去缚。所以云门禅师就常用的这常用的一字诀，是问什么佛问什么话呀？就土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观呀？问这样的话，这样话有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但是你想从这个话里面透过去不容易。但是呢，你的那个问题在这地方千斤重的这个观字底下，千斤重的这个打的烟消云散。你来问什么问题都忘了。就是说这就是截断众流，这就是众流。所以人家说云门下有三句啊，一句下要有三句，截断众流句，把这个大家的妄想这样的力量，还有这个涵盖乾空句，截断众流之后什么呀？了了分明，这就是涵盖乾空。一切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真空妙，就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物都是从这里面生出来的，这就是涵盖乾空。不光涵盖乾空，还有随波荡的呀。好呀，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入你入，同生同死。你是凡夫，我也是凡夫；你是圣者，我也是圣者。大家都这样来说话，这就是说是随波逐浪。就是说这就是云门下的宗奔，这无非就是说是截断众流啊，再有什么别的？没有别的。讲到净土也是一样，不是说是往生西方才是净土。大家只要一切放下，心中空荡荡的，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可得，这就是净，就是兜率内院，一切随缘自在，任运消。运好点就是我的好一点，运差点我的差，来世不是佛菩萨的境界。但是这并不是消极，并不是消极，什么事都不做，什么都是不争取，该争取的你尽管去争取，争取是你的这个作略。但是呢，有这样的事，不要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心，没有争取的心，但是有争取这个事儿，你只管去争取吧，争取了你就过。就是说，这时候说这个好的差一点，有好多人就觉得，哎，不努力了，就这样算了。这时候正好应该努力，七天打下来得个什么呀？得个什么呀？就是打气结束了，要拷问大家了，这要选佛大家。今天打下来了，大家都得个什么呀？有些人说，有些就打这个认识到一念不生的了明之心了，有些身体化空了，身体爆炸了，哎，这都是有所得。老人就说：“我为大家来解答一句吧，打气下来，打得了个什么啊？得了个无所解气，就是这个气来了，哎，来了。”就刚开始要起气，最后要解气，这就是一个气打下来了，到最后得气，这就是开示。真正到这地方说个得个无所得呀，得个无所得这个话呀，不好听。这就是关于乖照的今天的这一点的内容，这刚好把这个气开示的这个也说来了，后面的好像都基本上大多数都说了。哎，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啊？有什么要说的？先说的内容也好，关于关照的这些也好，关于修行也好，都可以。反正还有一点时间，我先下麦，打字都可以，上麦也可以。 我先下麦。
你这都解气了，大家还说什么？
哎，解气了刚好说，解气了刚好说，解气了说，哎呀，师傅我要回去了，拜拜。就是都可以说，都可以说，不一定说这个，就是说别的也可以，说别的也可以。没有要说的，那就今天就反正到这儿吧。那我先下麦，李琴师兄。
那也是，既然解齐了嘛，那什么都能说了，大家说吧，看看有什么要说的。我看了九点，还有几分钟啊，有时有话题聊我们就聊，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关照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就是大家，就像刚才刘师兄说的，这个不是说的问题了，是大家实际修正的问题。说的再多还不如自己去做。讲的也太多了，这关照我们也该停了。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也就解气解气，过回过家，该干嘛干嘛去。没了没了，
好
嘞好嘞，
那下了啊，李琴师兄。
哎，好好好，谢谢了啊，辛苦刘师兄了。啊，大家解气解气，各自回家，拜拜拜拜。